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块儿的来分享他信仰之路的受访者是苏清富苏先生。苏先生呢，他是在目前服务于天主教福利会下光岩爱盲服务中心的主任。苏先生您好。
赵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也许我刚刚介绍的可能有点快了啊、哦。这个团体呢叫光岩爱盲服务中心，
对，
也就是说呢，服务的对象呢都是视障的朋友，眼睛看不见的啊、哦，或者是说有些弱势啊、哦，他虽然看得见，但是看不清楚。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苏先生、苏主任，您本身在这样的一个机构下服务啊、哦，那么也是蒙这个天主的一个圣恩，让您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服务这样的就是在视障方面有困难的朋友们啊。所以在您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他应该也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吧。您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
我大概是在读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些基督教的朋友们去发那个圣经给国中生，我第一次接触到信仰，就是知道有信仰这一件这一个活动，那就是得到那本小小的圣经那样。那高中的时候，我有在那个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参加一些聚会活动，那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比较有系统而且完整的去接触到天主教的信仰。对，那说到光岩爱盲服务中心，其实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是以一个会员、一个接受服务者的角色，跟这个机构来做一个互动。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去学上那个神学的课程，做那个传道人的训练的课程的时候，需要一些信仰方面的书籍，所以我就去跟这个单位联络。后来发现这个单位里面不只有一些信仰书籍，还有一些很多很好的书籍，然后就开始觉得有一些工作我可以参与，就看他们当志工，那做一些时间以后就开始变成专职人员，然后就后来变成负责整个机构的运作那样。
是。那么现在是光岩爱盲服务中心的主任啊，担负着我可以说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为视障朋友服务啊。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呢跟我们介绍，就是说您认识耶稣基督是在国中的时代啊，那么收到一本小册子，那么之后呢您就慢慢可能就是要去寻求一些真理啦，了解一下啊耶稣基督，所以呢慢慢的可能就是寻求到真理之后，您接触到天主教啊。我想这样子一个时间性来讲，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国中我想还蛮懵懂的，那么基督教也是蛮积极的一个教会活动啊。您为什么没有去参加基督教会，反而到了天主教会来呢？
我想因为我从小就是可以说比较是追求一个精神灵命方面、精神神修方面的生活。那没有，我在基督教那边有参加一些活动，可是他们比较多是活动本身，在信仰的那个这追求，不是追求，说信仰道理方面的阐述或者是说整个天主的一个跟人的关系他们比较是从着生活当中去体验。那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很喜欢读书嘛，那我就喜欢从那个道理啊，从书籍本身去追究一个东西。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这种想法还是有点错误我觉得其实天主的道理不能够完全从书本上去取得。那我觉得有一个神，那个传道员，就是一个比利时的小姐叫裴梅裴小姐他带领，我觉得带领的非常的好。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读的书读了蛮多的嘛，那我是淡江中文系毕业的那个时候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也是以一种研究道理、研究学问这样去跟他接触。后来他就给我很多的启发。那我是觉得，一个成年人的接触信仰很重要，是要一个好的带领人这样子。
是。所以说，那位比利时的裴梅小姐可以说是你的神师吗？
对对对，
是，他年纪大有多大？
他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
哦，是，还
还在台湾，
还在台湾。
对，
哦，
不过他现在比较少做那个福音传播的工作了。
哦，是，那我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邀访到他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啊，希望有这个机会。好，那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国中开始接触到，然后高中、大学您本身又是学的是中文啊，中文系的，所以在感受或者是领略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天主跟我们的这个谈话，应该可以比一般大众啊，可以就说更快的领悟到，更快的这样子可以了解啊，那么或者是进一步的做一个阐释啊，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带领您进入信仰之路的最大动力，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比利时培美小姐之外，还有你本身的这个所学之外啊，我想是不是也有一个无形当中的一股力量一直支持着你，让你这样一路走来。那么同时您自己本身又不是那么的方便，不像一般人这样子啊，那但是您对于信仰还这么坚定不移，所以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幕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在支持你呢？
我想很重要的是就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嘛，因为其实我之前的话就是说我在接触到信仰之后哈，我本身开始对我自己的存在做一些思考，因为譬如说我以前眼睛看不到，虽然说我很努力的去做一些克服一些困难哈，可是我是不大能够去面对，就是说为什么自己会成为会跟别人不一样。会视力方面不方便这样子，然后有些人我发现说，其实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天主造我们，我心里有很强的一个信仰，就是说，我们在芸芸众生当中有一个使命是属于我的自己的成分，是别人没办法代替的，那所以说我就其实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完成这个自己的这个使命的位置这样。
嗯，家庭里面您的家人有没有宗教方面的信仰呢？
我在临洗之前家里没有，就是说我老家都没有，那后来我太太我小孩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是信仰家庭的。
嗯哼，是。您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临洗的？
是1986年左右，1986年，对，
民国75年左右啊，是。那么，那您自己本身老家就是您的父母，
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信仰
哦，没有什么固定信仰，是。那么，所以就是说，在您的这个信仰里面，您也带入你自己的家庭，让你自己的家庭也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领域当中啊。我想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对于您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在小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些质疑吧，啊，就是说为什么我是会这样子啊？所以一般人这个世上朋友可能在内心的深处，也许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些问号，那么可能也许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会产生一些挫折感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落寞啊。所以借由这样的信仰，您觉得就是说对于自己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正面的角度来诠释你自己的人生，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其实信仰本身齁，从一生出来就有了，就像就是说我们走在路上，其实阳光不断的在照耀着我们，只是我们也没有转过去对着它而已，那信仰东西不是外加的，所以说在我们信仰里面有说，其实耶稣在我们内，我们在耶稣内，那其实这个是不管你承不承认信仰，不管你是不是已经进了教会的宗教礼仪里面，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创造论的一种存在啊。不管你是现在是信奉什么样一个宗教的仪式哦，或者是说你本身你对宗教是不是很清楚？可是基督的爱在我们一生下来，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存在了。那我想信仰帮助我们的是，让我们转过头去面对着他，然后转过头去跟他做直接的交通。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信仰一个比较到就是进了教会以后，对信仰比较深的了解以后所感受到的。可是我回想到以前的生活，其实耶稣从我生出来以后一直在照顾着我。 对，
嗯哼，是你有这样的感受？
对，
嗯哼，比如说呢？
其实就像我是在从小学开始就是跟一般人一起读书，不是住在住在学校里面啊，接受那种启明教育。那在我在一般学校读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会来帮助我。那我会很努力的想要去把我自己呈现出来。那我觉得我在小的时候其实就会做一点祈祷。那那祈祷的对象不是很明确，就是说就是天主上帝，而是我们传统中所说的老天爷啊怎么样啊、
对。
那我想比较明显是祈祷，是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有一次要到工作的时候去有一个机会去教德勒莎修女他们来台湾的几位修女说国语。那时候我自己虽然说我是读中文系，对国语的语言驾驭能力还算可以，那自己也有进修去学一些英语这样子啊。那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细的工作，也是可以算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项的正式的工作。那时候我还没有进教会嘛，还没有灵洗。那时候我就祈祷说，哎，老天爷，这是如果是你要我做的话，请你给我力量。那我觉得那一次的祈祷给我很明确的一个指引。那也是因为跟德勒莎修女他们一起上课之后呢，对他们的工作啊，对他们对于生命的看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然后也那个时候就很快就努力的听道理，然后就灵洗这样子。
嗯哼，是。那么，曾经有人说过，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呢、比明眼人更能够看得见天主啊。我相信这句话印证到这个苏清副主任您的身上，可以说是最贴切不过的了。因为从您自己个人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您刚刚跟我们阐述您自己对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散发在你身上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啊，你可以深刻的可以感受得到啊。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就是说信仰在你的生活当中，您是非常快乐的。
对，
是。您的眼睛从小就是这样子吗？
对，我是从小就先生出来之后眼睛构造就有问题啊。
嗯哼，没有办法经由手术方面来做一个改善吗？
有手术过，其实没有改善。那其实曾经有一位神父哈，他问我就是说有那种治病祈祷，问我愿不愿意去那个。去把眼睛弄好，好、那我是觉得说，其实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一定要拥有任何别人所拥有的一切。那其实天主他已经给我在这一辈子这一生当中够用的了，所以眼睛有一点不方便，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跟他讲说，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说是天主的意思，他会跟我讲。我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祈祷，这样，对。
眼睛祈祷就是，这是算是
有一些是治病的祈祷，
治病的祈祷，
对，还可以让就是说，某一些状况之下会让眼睛复明的、
这倒是蛮特别的，你为什么没有想要去尝试看看呢？
我想就是刚刚我前面所提到，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世界才这么奇妙。那我想很多人看得到并不代表说我就一定要看得到。那我能够听得很清楚，不一定每个人都应该都听得很清楚。对。
也就是说，即便你的眼前是一片漆黑，但是您的内心或者您感受到的都是一片光明。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可是您还是对于光还是可以有一些感应就对了。
对，
是是
有点感觉。
是。好，我们这个了解到了苏心富苏先生他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啊，以及他对于自己虽然是看不见，但是他仍然乐观以对的来面对人生啊，因着这个信仰啊，他得到了无穷的这个快乐啊，跟他一个正面的一个人生观。在这个信仰啊，跟您实际参与目前这样的一个福利工作上来讲，其实就算是一般人呢、要去就是有信仰，但是真的要去从事一个福传的工作，可能他会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啊。那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真的就是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 那么在这个之间的时间上来讲的话哦，是您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其实这是蛮奇妙的哦，因为我刚临洗之后，我继续在听道理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有这个传福音的一种感受哦，感觉说哦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福音，那很多人其实心里已经有了，可是不晓得去用，不晓得去面对，不晓得去感受哦，不晓得感谢天主这样。那时候我就很想去上神学的课程，所以我也跟那个福大神学院那边有做了一些联系，后来没有全面上课。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实际投入在那个牧灵中心接受那个传道员的培训研习的一个课程。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人所想的跟天主的计划其实往往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差别。那后来我就没有去做直接的福传的工作，反而投入了社会工作哦。那在社会工作当中，我是以生活以我的服务的方式跟精神去感召那些视障朋友们，那也感召那些志工哦，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说一个天主教徒他本身的生活是怎么样。我虽然我还是很希望说我有一天可以做直接福传的工作，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路好像还是在很远的地方。那不过我现在在社会工作里面，我也是尽量努力的去把信仰生活出来。对，
嗯哼，是哦，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苏先生真的是蛮谦虚的哦。福传的工作其实是时时刻刻的啊，无所不在的。我相信，因为你的信仰这么的坚定啊，其实福传工作对您来讲应该不是一个这么难踏出的一步了啊、哦。
是，我是很想做专职的。
是哇，好伟大的这个理想。那么我相信也在不久，您只要这个愿意去做的话，应该也会做得很好啊。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跟苏清富苏主任的这个谈话呢，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了啊。那么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访到光岩爱盲服务中心的苏清富苏主任，继续来跟我们谈谈他的信仰。